弟兄姐妹们平安。你刚才读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在想，哦，我这个名字在广东话里面是什么？鱼冠，听起来很陌生。今年啊，马上就要过去了，先给大家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刚才姐妹说今天的经文很短，只有一句话，或者是甚至只有半句话。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的话我们看起来都认，真的字儿也都认识，也有的时候也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可是怎么样去做，怎么样把它做到，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如果我曾经跟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说，如果一年我们学会一件事，把上帝的话做出来，学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其实我们的生命很快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我曾经问一个姐妹，她的孩子几多长时间学会说话的，那个孩子学说话比较慢，全长心眼了，她说一岁才会说话。我说好，那我们花一年的时间学习只说造就人的话，好不好？学一年的时间，不管是在哪儿，我立刻就看见有一个姐妹就捅捅她的先生，要说造就人的话。后来也有另外一个说啊，是啊，你看我刚才还在批评我的先生呢。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话真正的付诸实施，我们真的就能够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生命，也改变我们与外面周围的人打交道的那样的一个关系。其实今天我们讲的是关系。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出自彼得后书第3-11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而且呢，我就记得我刚刚信主大概不到3个月，就有一个参加一个团契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导师就给我们讲这个。他呢还专门用一张纸画了一个阶梯，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个黄金阶梯，是吧？越走越光明，那个黄金阶梯。但是那个阶梯呢，他是这么写的，就是按照彼得后书1章3-11节里面的这个彼得就在那里说上帝已经把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得我们借着这个应许就可以脱离因私欲而带来的败坏，而且能够与上帝的本性有份。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有了什么信心，就应该有德行，就是美德。有了美德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个已经，他是说，哦，这是阶梯的最高级了。那么刚才呢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听到那首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里面有一句歌词，这里是另一个天地，这里是另一个天地。我想呢就请大家来到教会来听上帝的话，来或者是读圣经或者是敬拜上帝的时候，唱那些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常的动脑子在想，而不仅仅是我嘴在唱，我们的心也在，应该在想，这里是另一个天地。是怎么样另一个天地？是和没有上帝的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就要来思想怎么个不一样法。那今天我们就先看一看没有上帝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举几个例子。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在反腐，是吧？反对腐败。那么美国好像前一段慢慢慢慢也开始是自发的从下往上的这种反腐。那我们来看一下，有谁看过这个《纸牌屋》电视剧？ 有人看过是吧？这个我看过一部分啊。那么这个呢，它是美国一个政治剧，它描写的是美国的政界是怎么样运作的。那么这个演员，前一段曾经被控告是性骚扰，性骚扰男演员。后来他马上说：“哦，我是同性恋。”啊，那么这个演员呢，他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和男配角和男主角的这样的一个奖。他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扮演的呢是一个叫 Frank 的人，他和他的太太如何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最终爬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的故事。里面内容呢是充满了谎言、谋杀、奸淫、讹诈、阴谋诡计，到处都是。在里面有一句他所说的话，他说Democracy is so overrated。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啊，美国是民主，哈哈，每个人都可以投票，有民主。其实呢，他自己在电影里面他一个话外音，他就说啊，民主其实被过于高估了，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民主。在电视剧里面他扮演的是美国总统，那么是原来是一个副总统，是一个政界的人物。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一个演员，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的职业是演员。那么前一段美国的这个披露或者揭发性骚扰的这个运动，从已经从演艺圈烧到了政界了。而且烧到了美国的国会山，国会山就有点像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了，那是美国的权力的最高的机构了。有很多女性在那里把自己的遭遇给说出来了，而且说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是明目张胆的性骚扰，包括两位现任的女性参议员。美国只有100位参议员，有两个女性，她们说她们在国会山已经曾经经历过很多的性骚扰。这个性骚扰在美国国会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一位曾经在国会山工作过的黑人女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国会山，在这里除了性本身之外，一切都是为了性，而性是为了权力。那么这个揭露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露骨了。那么在这样的一阵风正在刮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这是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他想要竞争这个州的州长，他在政界要再上一层楼。他说哎呀，他知道你如果想要去竞选州长也好，总统也好，别人都会怎么样，新闻媒体都会把你过去的这些丑闻都给你兜露出来，哈哈，然后竞争对手就要抓你的把柄，要贬低你。他说哎呀，我省省你们的心吧，省省你们的事儿吧，不用你们来挖我的了，我自动的告诉你们好不好啊，我在过去的几年中曾经与50名美女上过床。后来他在他的 Facebook 上这么写了，后来发现哎呦，这个可能不太好，又给删掉了，但是别人已经看到了。所以像这些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我就不知道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从这里面我们也都看到了，在我们的邻国美国，那些道貌岸然的国家的领袖拿着美国人民捐的那个钱当做工资，在电视上媒体上出现，嘴里说的是一套，可是道貌岸然的样子，可真的是就像衣冠禽兽一样。他们内心是非常肮脏的，而且是黑暗的。他们实际上像这些呢，是没有把对方 把那个异性当作一个人来看，而是当作一个发泄自己肉体欲望的一个对象。所以跟中国过去有一个成语说的是衣冠禽兽是一样的。衣冠禽兽这个成语还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我也是昨天听一个人给我讲，他是说中国清朝的时候有文武百官，是吧？文官呢穿着那个官服，上面的都是鸟。那么武官呢，穿的官服有一个标志都是兽，所以衣冠禽兽是从那儿来的。他们穿的衣服就表明是文官或者武官，但是人们就用逐渐的就把这个成语的意思就给转变了，就是说你穿着衣服的实际上里面跟动物一样的。那么再回到这个纸牌屋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在美国的官场上或者你是猎杀别人，或者你是被别人猎杀，这是典型的动物丛林法则。这就让我们想起来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一段记载，也就是亚伯和他的兄弟该隐。该隐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嫉妒和愤怒，谋杀了自己的弟弟。换句话说，该隐并没有把自己的弟弟看作自己的兄弟，而是把他看作一个发泄自己心中愤怒和嫉妒的一个对象，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人，更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弟弟，而是把他说，我心里有很多很多的嫉妒，很多很多的仇恨、愤怒、怒气，我要倾泻在他的身上。后来当上帝问该隐的时候，你的弟弟哪儿去了？他说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一句谎言。接着呢，他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请大家今天都要记下来啊。他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难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吗？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很多的哲学里面有这样的话。什么话呢？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管好你自己。我们听出了这种冷漠，没有亲情，每个人只爱自己，只管我自己的事，我管好我自己的事，管别人什么事儿？那么这个就是没有上帝的这个世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虽然有上帝，但是那些人的生命当中他们跟上帝是隔绝的，是远离的。那我们看到也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该隐与亚伯。那以扫和雅各怎么样啊？以扫听到他弟弟骗取了，从他父亲那骗取了他的祝福，他说咱们爸爸死的时候我就把你给杀了，那就一样的那种仇恨。我们同样还看到雅各，他的十一个儿子还没生下第十二个儿子的时候，那前面十个儿子就特别的嫉妒，也特别的恨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约瑟，然后想把他杀了，最后在别人的劝阻下把他给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哪怕是有血缘关系的那种兄弟，都有各种各样的仇恨嫉妒在里面。到了出埃及记，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哥哥亚伦怎么样？一样的嫉妒自己的弟弟。他们说，难道上帝只跟摩西说话吗？他不也跟我们一块说话吗？是吧？他嫉妒自己的弟弟。在新约当中，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哥哥 他是怎么评论自己的弟弟呢？他心里充满了嫉妒和愤怒，对他的父亲说：你的这个儿子回来啊！你的这个儿子他有脸回来吗？他在外面把你的钱全给花光了，现在他回来了，你的这个儿子，他没有把自己的弟弟当做自己的弟弟，他已经跟他划清界限了。所以我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没有上帝的时候是两种关系，一种是主动的攻击，还有一种是被动的疏离。我远离你，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啊，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我躲你远远的，眼不见为净，不看见你我就高兴了。这些都是没有上帝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自然的，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性。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两点，我们再去看电视剧也好，看电影也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都是这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令人伤心。今天晚上我们和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一个小组，我们要在一起聚会啊。我的女儿上读研究生回来了，我问她去不去，她说不去。为什么？因为她要和她的一个好朋友要视频交流，她的好朋友在纽约，在纽约大学读研究生。她的这个好朋友呢是上中学的时候就是同学了，中学的同学啊，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也是唯一次见到他，是中学毕业的那一天。他也是个华人的孩子，那么很显然他是也是个独生女，但是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好，然而而且呢对这个女儿也并不是那样的关系那样的密切。所以这个女儿呢出了家门，然后到McGill 先去读大学，在这个期间她交了很多的男朋友，她也试着吸毒染上了不少的不好的习惯，但是我的女儿一直陪着她，为她流泪，为她祷告。那么现在呢她说我要戒掉这一切，但是你要戒掉那个毒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她又吐啊，又很多很多的反应。她想圣诞节回家，她的父母说你不要回来，你不要回来，你这个样子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没有上帝的时候那个人心里面都是硬的，他们里面只想着自己，我们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看看你怎么成为这个样子，不能给我们争光反而给我们丢脸，这是父母的心里面的那样的话。所以攻击和疏离，那么父母的这些话实际上他们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是对孩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攻击，言语上的攻击，关系上就是这样离开了。所以像这样的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然而上帝让自己的子民说你们不能够这样。那么在实际当中就有几个不准，不准杀人，不准奸淫，不准偷盗，不准作假见证陷害人，这都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主动的攻击。而且呢即使在旧约时代，上帝已经教导自己的子民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们自己，爱你们当中的那些寄居者，就是那些外国人，如同爱你们自己一样。这是和这个世上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截然相反的，上帝要求自己的子民要去主动的去爱别人，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本性。我们看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上帝和人之间打交道，总是人拒绝上帝，总是人不听上帝的话，但是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主动的去找人表达他对人的爱。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是主动的去爱人，上帝主动的把自己的儿子献上了， 耶稣基督他自己主动的把自己的生命舍了，所以上帝呢是这样的一个上帝。那圣诞节前一天，前两天，我们在西温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块儿来讲这个上帝把自己的儿子给出来作为一个礼物。那上帝是这样舍己爱人的，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像不像上帝啊？弟兄姐妹们都说，哎呀，我们太不像上帝了，我们太不像上帝，所以我们需要悔改。上帝本来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人的，他要把人造得像他那样。人不听他的话，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来找人，然后他要来在耶稣基督里造新人，要把人造得像他那样，因为这就是上帝的本性，他要人像他。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以色列人他有那样的要求，你要主动的去爱别人。那么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的这个民族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呢，他们彼此以什么相称啊？以弟兄相称 ，brother， 弟兄相称。他们真的是一个祖宗，以弟兄相称。那么新约的时代，我们各个民族的人有可能都没有血缘关系，因为这个就隔得太远了。如果我们算从亚当那儿算，其实我们都有啊。但是如果我们近一点来看，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因着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就都成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关系落实下来。同样的，我那次问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说彼此是弟兄姐妹，见了面啊，什么弟兄什么姐妹，我们真的把对方当做弟兄了吗？当做姐妹了吗？我们有一个刚信主的一个弟兄说，没有，我们都停留在嘴上。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关系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首先在观念上要知道，主耶稣他已经把那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关系给做了一个新的定义。耶稣说，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了。所以在基督之外我们是陌生人，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弟兄姐妹了。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他要我们在他里面，不仅个人的行动和个人的生命要更新，同时他要把我们和别人之间的关系也要重新建立。我们如果再想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模式，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该隐和亚伯，以扫和雅各，那个十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约瑟，还有米利安、亚伦和摩西，还有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的那个哥哥和弟弟，都是哥哥对弟弟不好，是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上帝他要反过来给我们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格格，那就是耶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孩子，对吧？那耶稣是我们的兄长。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看了，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哥哥。那个浪子回头的那个哥哥，他看到他弟弟回来了，他不高兴。可是耶稣的这个哥哥，他要来舍自己的命，要把在外面流浪没有回来的弟兄姐妹们要来带回来，这是个完全不一样的哥哥。所以我们要用心的来体会，上帝他的作为。那么我们过去对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一个认知，就是他来到地上就是为了上十字架的。我们在背诵使徒信经的时候也是这样背的，他生在 什么时代，然后死在什么时候，好像中间没有什么意义。其实他来到地上也是要做我们的榜样的，因为他要把父，要把上帝是什么样子，他要活出来给我们看，让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保罗曾经说过，你们要效法神，有这样一句话吧，还有你们要效法基督，有这样吧。所以上帝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效法他，主动的去效法他，变得越来越像上帝，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不仅仅是为了上十字架，他同样他要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培养了十二个门徒，就像雅各他有十二个儿子一样，我们就是那个新的以色列，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那么上帝他借着耶稣要向世人来展示他的爱，同时他也要我们，就也就是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学习效法他的爱，就是要学习主动的来用一种上帝对我们的爱，那种爱来对待我们彼此的弟兄姐妹。那么具体的来说是怎么样呢？是主动的和好，主动的和好。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先是引用旧约里面的说，你们不可杀人等等等等，但是你不可恨人，你不可骂你的弟兄。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敬拜的时候，这段经文其实是说你要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但如果你和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们关系都没搞好，上帝是不接受你敬拜的。你应该把礼物放下，先去与和你有矛盾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关系上先和好了，你再来敬拜上帝，这个时候上帝会接纳。那么这句话我就想到我原来的那个教会，离这个地方不远，在科尔和四十一街那个地方，不是四十八街那个地方，Killarney Park 那个 Mennonite Brethren Church 也是个门诺弟兄会，那个他们的习惯是每个月有一次圣餐。在圣餐之前，那时候我刚刚信主，我对这些不是很了解，然后我就观察，然后每次圣餐之前呢，那个牧师总要说我们应该反省我们自己内心的罪，要向上帝认罪。如果你和谁之间的关系没有和好，请你不要领这个圣餐。那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夫妻两个人，他们都没有领这个圣餐。我们就想，哦，他们可能吵架了。这个听起来，我当时觉得，哦，这个这么严肃，这么认真呢？是的，这是他们认真的对待主耶稣所说的话，认真的对待。上帝是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样去做。因为我们否则的话，我们去敬拜上帝也是徒劳无益的。所以，上帝他不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在这种主动攻击别人，或者是我远离你，一个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疏离的这样一个关系，而是说你和谁关系有问题了，你要主动的去向人和好。那我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位在年龄上在级别上都比我高的我是到一个教会去，然后他是在那地方是 part time 的牧者吧，他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就是禁止我做一件事。在我看来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于情和于理非常不合理。我现在仍然是这样认为啊，我现在仍然是这样，我虽然我理解他做这件事，他不让我做这件事的背后的动机是好的，但是这件事本身他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你可以怎么样去做。但当时呢我就给他顶回去了， 或者说第一怎么样，第二怎么样，第三怎么样，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不听你的。后来我觉得心里很过意不去，我就想到了这个，我就主动的到他的办公室里去请他宽恕我。这是关系需要和好，关系需要和好。我们华人经常有这个面子上，面子上的问题，但是我们的面子不重要，上帝的教导更重要，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面子放下来。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像夏娃一样觉得听不听上帝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不会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所以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在工作岗位上，在教会里面，在各个方面，我们总会和人打交道，是吧？我们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关系上出了问题，我们要主动的和好，主动的和好，不要怕被拒绝。像我们中国过去还有那个廉颇要负荆请罪，是吧？他把他的面子都不要了。那我们在基督里的，我们更可以这样，不要怕被别人拒绝，因为我们主动去与人和好的时候，是说明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别人拒绝我们，说明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要怕我们自己的面子，我们要做上帝眼里面对的事情，这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试着采取这个主动，这个对于我们华人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在西方，我们看，哎，如果谁想要跟谁认识，然后主动过去啊，你好，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你好，我能不能认识你，是吧？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华人呢，总要等待别人，啊，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是吧？我们可以试着变得更主动一些，特别是在主里面这样的一个关系，一定要学着要主动。还一个呢，是在我们与别人关系没有问题的时候，要舍命的相爱，要舍己的相爱。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这是主耶稣他说的，而且他也给我们立了那个榜样，他是舍己舍命的相爱。有我们在大陆长大的，年龄比较稍微长一点的，和我这个年龄差不多的，可能都知道中国过去有一个老三篇，毛泽东写过一个纪念白求恩，他说白求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生，对。还有呢，说到他的品格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舍己救人啊，对了，而且呢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看一下，白求恩的成长的历史，就发现他这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是从共产主义那儿来的，而是从他做牧师的爸爸和做宣教士的妈妈那儿继承下来的。而且呢，如果我们再找这句话，这是保罗所说的，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应该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啊，觉得哦酷，很好，但是你要去做，你要有意识的去想，有意识的去想，那就需要我们要付出努力了。而我们就不能够仅仅是按照我们原来的习惯，按照我们原来的惯性去为人处事，而是说我要牢记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让我们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意味着我需要不为自己的益处，而要为别人的益处去生活了。这个是上帝让我们去效法他，成为那个样子。那我们怎么办？就得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穿上新人意味着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要改变了。那在这个大家可能都容易理解，我们不做多谈，我们叫 再讲一个另外一个，那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别的弟兄姐妹们犯了错误了，在属灵上犯了错误了，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如果我们爱他，就一定要指出来，是温柔的指出来，不是要定他的罪，而是要挽回他。我们不能够再像该隐一样。该隐是什么？难道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犯罪那是他的事，跟我没有关系，那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我们有关系吗？有关系的，有关系的，要互相担当，我们有关系的。我们是看守我兄弟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有的人他把这个刻弄一个刺青刻在他的这个手臂上，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在雅各书里面也有说彼此认罪互相饶恕，在过去的教会的传统里面也有一个人刚刚信主，他需要有一个属灵的长辈来带着他，不断的陪着他，帮着这个人建立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认清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是有这个需要去互相帮助的。去年开始，去年年底的时候只有过一次，从今年第二月份开始吧，我可能会有一个，也是一个牧师弟兄推荐我，我已经做了第一次了。就是什么，我要花75块钱一小时付给一个 spiritual director， 也就是属灵的导师我要让他来帮我看看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问题我要学习请人来看守我的灵魂。那只有我学习了这个，我才能够更好的，我就知道了spiritual director 属灵的导师是怎么样去做的，我才可有可能更好的来帮助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看到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帮助他们认清上帝圣灵。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那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圣灵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什么工作呢？我有没有察觉呢？我有没有有意识的去跟他建立联系，主动的寻求他的旨意呢？这就是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看，接着看，这是奥巴马他所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是我弟兄的看守者，我是我姐妹的看守者。他说整个美国有不同的民族的人来不同的州，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们彼此互相负责任，这个国家才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那所以教会里面更应该如此，弟兄姐妹们之间彼此看守对方的灵魂。所以我们这都是英文的，这上都是说我是我兄弟的看守者，我帮助他明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上帝的手里面。你看，这是一个姐姐拉着一个弟弟， I am my brother's keeper， 我是我兄弟的看守者。这是你看几个人在拉一个跌倒了的弟兄。所以我们要与该隐说相反的话，我是我弟兄的看守者，这是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够互相的攻击，也不能互相的疏离，而是要主动的去和好。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要主动的和好。关系没有疙瘩，没有嫌隙的时候，要舍己的相爱。而且这种爱包括，如果我看到对方有什么在属灵上犯了一些错误，我们要主动的帮助他，要挽回他。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爱弟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保证我们想着我们要手挽手一块儿来走这个天路，而且我们将来一块儿到上帝面前去报道去。我们要想着这个，而不只能说 Who cares， 我管你们呢，我自己能够去就行了。 这是教会里面的之间的这些关系。那对于教会以外的人呢，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们，这是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教导。行善行善行善行善行善行善，不为了别的缘故，单单是因为我是上帝的孩子，我代表上帝，我在外人当中我代表上帝，我代表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如果遇到这些人，他会怎么样对待别人呢？那我也应该学着怎么样去对待这些人。我要效法主的榜样，我在地上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代表，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有意识的要把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与众不同的生命要活出来，要让别人在我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个荣美。所以我时常的就想到保罗，他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我们有谁敢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真的，我们要拿这个作为一个标准，我们敢不敢别人说，对别人说，哎，你应该像我这样，是吧？我们应该建立这样，逐渐建立这样的意识，先知道，然后一点点的试着照着这个方向去行。那么，有些关注时事的弟兄姐妹们可能知道，在温哥华西区 Marple 那边有一个政府要建一个大概有78间组合房的那个建筑，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引起了很多的人的反对。华人居多，我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个华人的女性，别人采访她说：“你如果觉得这个地方不合适，那建在什么地方合适呢 ？”Stanley Park，Stanley Park，Stanley Park 是最美、最 beautiful 的地方，应该在那里建在那里的。那后来我和教会的母堂的两位牧师一块儿去了市政府，就听了那个市长。和邀请温哥华的一些信仰团体的代表在那里开会，那里面看到了有基督教的牧师，有天主教的神父，有犹太教的拉比，有印度教的领袖，有一个西人是佛教的领袖，西人，他们都说我们欢迎，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我们欢迎。那我就想，主耶稣对那些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神的国。我就想，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自己的这个信仰，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透过他才能到父那里，那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无动于衷，或者是不想去关心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人，那我们怎么能说是天父的孩子呢？所以像这一切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就要来挑战我们，挑战我们，我们这个信仰不能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星期天来一次教会，而是说我们来到教会是要来接受装备，来使得我们能够知道那六天应该怎么样活出上帝的荣耀的。所以上帝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造新人，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行事为人，还包括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和在这个世界上的关系。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了我们，为的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代表他，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借着我们在世上的行事为人看到天父的样子，然后归荣耀给他，愿意回到他那里。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您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喂养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今天都能够听到您的话，而且都接受了，记在心里，有一天这些话他们都像一个种子一样的，将来都能够长大开花结出果实来。因为您要更新我们，也要借着我们来更新这个世界。但愿您借着更新我们的生命， 能够在2018年使得我们的生命被更新，特别是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层面上。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